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昨天剛才主席都讲了是澳洲的联邦选举。今早一早起身的时候电台就讲那个结果。在无论你所选的政党赢或者输，但一样我们都要感恩的，就是在澳洲这个这么自由的民主的社会里头，我们可以这么和平的来到去参与的选举。不论参选的人他们是怎样，之前是各不相让针锋相对，但到到结果宣布之后，大家都能够很平和接受了一个结果。但我想当我们看回整个世界的时候，很多地方当每一次当这些政权移交的时候呢，都出现好一个很紧张的局面。有些地方可能出防暴队、军队、坦克，我想我们都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撒母耳，我要拿回那个羽毛球槽。今天我们所讲，今天呢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其实是记载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一个很转锐点，就是由一个神权的政治进入一个君主的一个的制度，可以说是一个政权的移交的一个过程。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一班长老，他们代表一班百姓来到去撒母耳当时呢是以色列的最后的士师，亦都是以色列的一个先知，来到求他来到立王。当时撒母耳是很不喜欢的，但是他没有直接去反对，反而他就先去求神那个指示，究竟我应该怎么做呢。这样我们读刚才读那段经文，讲到上帝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因为他们不想我作他们的王。对于撒母耳来讲，百姓这样做，在第十二章十七节讲，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一个大罪。但当我们跟住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上帝有三次来提叫撒母耳应该怎样做呢。那句说话就是，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我们很不明白，为什么神一方面是不赞成立王这件事，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都允许百姓设立这个君主的政体。为什么神要让步呢？神的让步是代表什么呢？当我们看整个撒母耳记的时候，由这个的开始就讲到哈拿为了后来生了这个撒母耳的时候，他献上感恩诗，其中就来到提到这个君王，然后到撒母耳记的记上最尾的时候，是大卫作王之后，他献上一首的赞美诗。成本的撒母耳记上都是讲君王，你都可以说成本撒母耳记都是讲政治。所以今天我们去讨论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究竟立王这件事是好还是不好呢？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面对一个现实的政治的世界，我们应该怎样看呢？我们读这段经文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到有四大段。第一就是以色列人立王的过程，由第一节到第五节，跟着就讲到神和撒母耳的回应，由第六节至第八节，跟着神就叫撒母耳要警告那班以色列人，你如果第日你们立了王之后有什么严重的后果，由第九节到十八节，而最后尾就俾我哋睇到，就係第十九到廿二节，就係神嘅主权同埋人嘅自由呢方面啦。 我们先来看一看，有两段的经文是讲到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立王呢？这段里面有两段经文，我先读给大家听，然后我们去分析一下。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马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然后第二十节，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这两段经文呢，如果我们去分析的时候，其实有四个理由为什么要立王。第一，就是撒母耳已经很老了，无力去处理那些的事务，需要找人来代替他，来带领这班百姓。那这个呢，我们叫做领袖的危机了， Leadership Crisis。 第二呢，撒母耳不是没有计划，他也都预了，他年纪老，他想着要交棒给谁呢？给他两个仔。但是怎知呢，他这个 succession plan， 他这个的继承的计划是不行的。因为他两个仔呢是贪污敛财，以权谋私，他们两个仔都不行他们父亲撒母耳那个敬畏神的道，导致那班的百姓呢是极度不满。所以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那个 succession plan 是不行。第三方面呢，就是以色列人当时是面对外敌，好多的迦南地，好多 的人，包括腓利士人啊、阿摩利人啊，你睇到啊，甚至亚玛力人啊，好多系包围住四围。佢哋面对嘅系呢一班人外敌嘅威胁，佢哋需要一个好强嘅领袖嚟到保护佢哋嘅家园、佢哋嘅财产。冇错，过往佢哋有士师嚟到神兴起，当他们受到袭击的时候来到对抗仇敌，但是通常都是很被动的，即是说当仇敌来到的时候，他们士师先出来，来到去招兵买马去应对这些仇敌。所以这班的长老就说，如果我们有我们的君王，我们就可以主动的来到去、做军事上面的筹备啊，去训练那些的军兵啊，增加我们的军力之如此类。所以当时他们认为要设立君王是一个有需要的事。第四方面呢，这班长老认为呢，这个士师的制度呢已不合时宜了。你试想一想，由摩西死了之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那段时间一路到撒母耳这段时间呢，前后有四百年的时候，他们一切的行政管理、政治的制度都是由旷野的时期延续下去的。但我们想想，时而世而，四百年那个制度怎能够，一个这么旧的制度怎能够去应对现在现代化那个发展呢？所以他们看到一样，如果以色列要强大，他们的资源、他们的政治都要集中，所以推行一个君主的政体呢是必须的。如果你从国家的安全、从现代的管理角度呢，是很 make sense 的。这四个理由合情合理，理念崇高，我们说高瞻远瞩，如果实行出来的时候呢，以色列就不再是一盘散沙，成日被人欺负，而能够国富民强。我们留意看看撒母耳，或者说上帝透过撒母耳有什么回应呢？我们读的时候留意到一样东西，就是经文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神怎样回应这些这四大理由，亦都冇为士师呢个制度嚟到去辩护，只系嚟到警告 如果你们立王之后将来会带来什么后果。当我们读的时候留心一件事，上帝是不是很关心什么政治制度，谁好谁不好，而是在于百姓对神那个忠心的问题。从神的角度，他们要立王的理由根本就不是理由。什么叫什么领袖危机啊，杜绝那些贪污啊，军事威胁啊，社会稳定啊，国家安全，这些通通都是一个藉口来。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他们立王就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作他们的王。这个就是那段经文所讲的一样东西。当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不断看到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陷入危机，都是因为一样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拜外邦的偶像。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好像眼瞎一样，他们完全看不到这样，他们将一切的问题归咎一样东西，就是他们没有王。如果你记得士师记一句说话，到后来成日都重复的，就是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记得这一句啊。这句可以说总结了这班的长老或者以色列人他们心中所想的事。他们觉得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这么乱呢？在士师时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王啊。一切的问题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如果我们有王呢，就一切事都解决了。所以你可以想到一样，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期待已久一样东西，就是立自己的王。我们又问一个问题了，立王是不是一件错的事呢？但是当读回生命记的时候，400年前摩西对以色列人讲了一个说话，当时摩西就预言有一天以色列会有君王的出现，所以他将有关立王之后个王的行为的各样有很清楚的指示。我只是读了其中一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果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回去你可以详细去读生命记第17章的14到20节。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君主这个的政体，这个制度，既然在律法书里面是已经记载，为什么神是不喜悦呢？这里有两样东西值得大家思想。没错，在第一样东西，就是神是说有一天以色列会兴起一个王，但是神没有说到几时会兴起，还有怎样会兴起这个王。但这班的以色列人，他们就自作主张，他们不去等候神，而是他们自己先斩后奏，他们就自己定了自己的时间，不是 God's timing， 是 my own timing。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神不喜悦，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时间还未到，但是他们竟然自己去作主。第二样东西更加的很明显，一样东西就是他们立王，如果你读回第八章的时候，他们讲过很多次像列国一样，他们不是只是想立一个王那么简单，而是立一个王好像其他好像迦南地那些人那些国家一样，好像埃及，好像亚述，是有自他们怎样立那些王，我们都很想好像他们一样。根据摩西的律法，无论你是士师或者是君王的带领，谁是真正的王呢？是耶和华。王权是在神权之下，这个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很清楚的。但是迦南地其他的外邦的国家，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各有自己所信奉的神灵，但这些神灵是他们人造的，是听他们话的，是听人的说话。每一个国家的王，他们可以选他们喜欢选的神，你可以拜王大仙，你可以拜观音，你可以拜什么关帝，总之合你使的你就可以拜。 因为他们是要听你话。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今次他要求立一个王，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他们不想上帝来到管他们，他们想自己当家作主。如果你想深一层，这场是一场的政变，就是推翻上帝你的统治，我们自己做王。所以撒母耳指证这班百姓，你们是犯了大罪。我想从这段经文去思想一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反省呢？这段经文发生的时间是3000年前，3000年前的求王，以色列人求立王这件事，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没错，3000年前那个情景是不同的，但是政治的性质一模一样，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都是很相似的。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样给我们去思想反省的呢，政府不是神， Government is not God, no matter how much it wants to be。 当我们读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的时候，都表明一样，就是人类每一个的政治的制度都不完美的，世人都有罪，当人要掌权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只不过是问题多与少的问题。所以圣经从来没有指示我们什么政治的制度是最好的，教会也都一样，你可以好像浸信会会众制的自由投票，也都可以是长老制，是由长老来到去监督，也都好像圣公会是有一个的 Archbishop 大主教主教。哪一样东西是神才喜悦的呢？其实圣经是完全没有讲的。一个政治的体制里面指导一样东西，就是人的罪，当你人要管人的时候，那个就出现问题。我们看到士师的时期是神权政治，是由神直接来到去拣选哪个是做士师，哪个是做以色列的政治领袖，那应该是很好的啦，是不是？但你读士师记一塌糊涂的，很多人他们的生活是道德是败坏，其中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参孙，是不是？参孙他 是一个虽然他是很懂打仗，但是他的生活是败坏不堪，他的道德他是跟妓女交合，但是竟然是在以色列的士师。所以当我读士师记的时候，是一句就是那时各人任意而行。咁你话到用君主呢个政体系咪会好啲呢？撒母耳记第十，头先我哋第八章第十至十七节讲到，当到你日后当你哋立咗王之后，你就先至知。同士师嘅制度有个唔同，就係当你有君王呢个制度嘅时候，君主嘅政体嘅时候，君王嗰个承继呢係佢嘅子子孙孙。他们哪个上了位之后呢，你就要接受，虽然他无论那个的后代是一个好的皇帝或者一个暴君，你都要接受，你是没有选择的，除非你是用流血政变。所以你看到君主制度有他非常之大的问题。那你说我们今天在澳洲，我们是用民主的制度选举，当然是比起先前那两个是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们可以自由去选择我们的政治领袖。但是民主都有好几个问题，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时候，自然就必定要讨好选民，他才可以 保持得他的政权。结果你发到很多时候政治领袖是会来到去高举民粹，投其所好，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喜欢我们给多些钱，我就给多些钱咯。想东西很多时候会短视，不是想长线。所以当我们活在一个的，无论你是一个的 士师的政治的制度，一个的君主的制度，或者一个民主的制度，都面对一样东西，就是人性的问题，人性的软弱。有一句话就是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更使人绝对的腐化。政治是离不开的一样东西，就是权力 power。撒母耳记这一段第八章话给我们，政治制度不是不重要，但是我们不要以政治为我们的偶像，不要以我们的政治领袖为我们的偶像，好像没了他就不行。神的子民无论当他读旧约的时候或者新约，作为神的子民，无论你处在什么任何的政治体制之下，是士师的君，士师的制度，君王的制度，贵族的制度，或者是专制的制度，譬如但以你在一个极权的国家底下，无论你在什么的环境底下，我们的目光都是放在神那里，而不是在政府或者在那个的政治的领袖或者那个政治的制度。我们不要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以为用政治就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看这段经文，这个撒母耳他提醒我们，神才是我们的拯救和我们的保障。在第七章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果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阿斯特录他录，这些都是偶像来的，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什么能够令到以色列人得蒙拯救，能够在列强当中包围底下能够得到保障呢？就是专心专一的归向耶和华，除掉一切的偶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成为你的拯救，成为你的保障。在第七章第十节的时候，跟住如果你回去读的时候，就提到是当时非利士人来到袭击他们，当日上帝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今日当我们作为基督徒，什么是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安全感摆在哪里呢？我们的希望是摆在神还是摆在人呢？我们应该关心政治，但我们明白一样东西，就是政治不是神。我们教会的后台不是政府，也都不是个领导人，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王，他是在政治之上。所以可能你昨晚你投票，你昨天投票你是选那个政党，但是今天输了的，你都不需要太失望。你赢了那个的， 你投票支持那个政党赢了的，你都不需要太高兴。因为政治有它的限制，真正作王的不是工党，也都不是自由党，是上帝，他是 in charge， 上帝才是我们的王。这个是撒母耳记要提醒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无论在澳洲或者美国，在香港，很多时候都会面对一样东西，就是有时政治将我们分化。如果美国的你是 pro Trump 的或者是反对 Trump 的，在教会里面分开两班人。在香港我们都明白，弟兄姊妹，当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只有一位王，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伏在他的面前的时候，是无分你是蓝或者黄，你是赞成工党或者自由党。这个是撒母耳记话给我们听，这个的政府不是神。第二方面，就是政治是迷惑人，福音是拯救人。当我们去回想一下，以色列一班长老来到去 求这个嘅撒母耳尼鲁立王嘅时候，其实你想一想，佢当时佢哋事实上真係面对一个危机，就是政治嘅领导嘅危机，同埋 succession plan， 即係承继嗰个嘅计划亦都失败。其实佢哋好容易处理好呢件事。第一，佢要求撒母耳你将你嘅仔撤除佢嘅职位。第二，佢可以求撒母耳你去帮我哋求上帝，你要兴起另一个士师嚟到继续你嘅职务。但你发到呢班嘅长老，呢班以色列人，佢哋唔系咁样做，佢要搞大件事。佢哋就要搞大件事，点咧？就系要求上求要立一个王。我哋用现代嘅说话嚟讲，佢系将呢件事系政治化 ，politicalize 呢件事。点解用政治化呢？大家有冇谂到政治化对佢哋有咩好处呢？我记得当我40几年前喺大学读政治科嘅时候，最第一堂就已经讲到一样嘢。我哋喺社区里面要点样去争取我哋嘅利益嘅时候，我哋要政治化 ，political change。当你一样嘢政治化嘅时候，你就企喺个道德嘅高地，个问题就变咗唔系我嘅问题，系你哋嘅问题。唔系我错，系你哋社会嘅错，系咩？你就好大条道理讲得好大声，将个视线咧由你个人咧变成系整个社会，系你哋一班人搞到我咁。譬如话有一个人平时唔读书考试，平时唔读书去跟住考试入唔考得唔好，佢就投诉，大学种族歧视，因为我系乜乜人。佢要求大学改变佢哋嘅制度，大学梗系唔会做啦。跟住佢就可以动员其他嘅人嚟到支持佢，佢足够嘅票数，佢就可以嚟到推冧政嗰、那个嘅政策。呢个就系政治化。喺我哋喺读，因为我本身系做社工咧，喺大学我哋就去学呢啲嘢。你可以话一个政治好似一个魔术师一样，当佢挥起呢个魔术棒嘅时候咧，他就用偷龙转凤的那种的掩眼法，将黑就变成白，白就变成黑。其实政治家就是用紧呢样嘢。当然政治化可以用得好的时候呢，是可以帮到好多人。所以我当我们做社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用这些方法去做社区发展，帮助那些弱势的社群要争取政府那些的权益。但是政治化都是非常之污糟邋遢。当你揭人的疮疤，挑拨离间，借刀杀人，颠倒是非，很多时候我一想起这些政治的时候，我就看到在中无论在中国或者在西方或者历史任何的时期，个个人都懂玩这些政治，有时是非常之残暴。政治的斗争令到人家破人亡。但我们要另一想去想一想的时候，我们想的政治通常都在传媒里面所报道的政治。譬如在澳洲这几个礼拜，我们就好像成日被人家被那些的电关于那些选举那些的新闻一路疲于奔命在听。我们想的政治就是政党投票政治，在香港就是黄和蓝的政治。其实政治不是只是这些东西，政治不是只是政府政党和政治团体那些 lobby group， 其实政治的范围是非常之大。你生活的每一样东西都跟政治有关。你听一首歌，你看一个电视的节目，广告，音乐，体育，你去吃饭，去 shopping， 你想到每一样东西，每一样都是政治。住在澳洲这个社会里面，你只是你当你懂得去运用你自己的 right， 你的权利，动员到其他人去支持你的时候，或者懂得运用媒介 你就能够将件事情政治化，争取到你要想得嘅嘢，因为呢个系自由，呢个全部系合法嘅。有啲人话：，诶、哎，我唔中意政，我投咗票之后我就乜都唔理噶啦。但系你唔好以为你唔理政治，政治系会理你嘅。你唔揾政治，政治会揾你。喺澳洲嘅社会，喺大概四五十年前嘅时候咧，喺西方嘅社会咧掀起一个运动。我就叫呢个运动是一个西方的文化大革命。他们那个根源是由这个马克思思想那个主义来到去发源的。目的是要推翻在传统的基督教的那个的价值观和家庭的观念。他们打着，我记得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当时呢，是只在大学里面的教授啊，那些学者大家会去讨论，社会一般人都不关心这些事。他们好讲的事是一个讲人权，是讲自由，讲公义，讲多元化，包容，全部这些非常之好听的事。起初我们指这些都是一班在大学，这些都是一班在大学里面。但后来你发到这个样子是慢慢慢慢伸展到大学以外，同埋好深入到喺社会里面每一个阶层，佢哋好成功嘅将呢啲嘅一啲呢一类嘅意识形态嚟到灌输到喺人嘅思想里面。当人慢慢慢慢习惯佢哋呢种嘅思想嘅时候，佢哋已经基本上俾佢哋吸纳。我哋唔好以为呢个系国内嘅洗脑教育。其实在澳洲，在西方社会已经很多年已经是这样，不过我们是不知道。我说他们那种的渗透力是由小朋友开始。很多年来我一直都以为，当我们说话人家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不知道阿妈是女人呢？直到一天，当我去到一个 child care center， 很多年前，我突然间看到在小朋友旁边就有一个 poster 挂住的，就是那幅画里面呢有两个女人和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就指住两个女人，他说 This is my father， This is my mother， This is my father， 即是说这两个女人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妈妈。我突然间醒觉这班小朋友就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原来阿妈是女人这件事不是一个真理来说，在他们眼中阿妈到今天来说，阿妈是可以是一个男人，阿妈也可以是今天之后都是男人，夜晚是女人，阿妈也可以又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也可以完全不知道她的性别。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是不会发生，你发到以前我哋小朋友，我哋细个，我哋化到睇迪士尼系最最最最单纯嘅，系最系一种大众嘅娱乐，系家庭式嘅。你化到原来唔系。喺最近几年前出咗迪士尼出咗一个叫《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 有几多个睇过？有冇带过你啲孙啊？你化到呢出嘅戏里面，那个其中的主角就是讲到同性恋，是将个同性恋的观念是灌输给小朋友，小小个就已经是灌输给他听。同埋跟住就有一个叫做另外一些我看到一些 YouTube 就讲看到一些嘅讲到迪士尼的差不多好多好多嗰啲电影都是讲同性恋。在今日的学校，小朋友从小就教被教导就是说，你哋嘅性别唔系净系生理决定，系你自己按你自己嗰个嘅你自己嘅喜好嚟决定，所以你唔需要一定生出嚟你系男仔女仔，你可以自己决定，而你嘅父母亦都唔可以干预你。所以喺好多小朋友，佢哋真系好混乱。到当佢 teenager 嘅时候，佢好多决定佢要做啲嘅性别嘅手术，
男的要变为女，女的变为男，但是都很多后来很后悔，就当你大过长大之后，你不可以回转头。在加拿大都出现有另外一种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回到加拿大的时候，有很多人吸毒大麻，他们竞选里面有这个大麻党，就是那班支持吸食大麻，他们组织一个政党令到他们更加鼓吹这件事，竟然有很多人支持。我们整个看到整个西方世界里面这种的思想一路灌输在每一个人的思想里面，慢慢慢慢接受。当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大迷惑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没错，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选举权、投票权，争取支持那些、支持传统价值的家庭观念的政党，甚至我们可以游说去签名去推动 法案来到去拨乱反正，这些都是其中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单是靠投票和行政的措施都是不够，因为政府能够改变法例，但是改变不到人的心。政府不能够救我们，是只有神上帝才能救我们。我们怎能够在这个迷惑的时代里面来到去令到人来到破除这些的谎言呢？是唯有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2节讲这一句：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什么人能够得到释放，脱离那种谎言的迷惑的世代呢？就是必须要有真理，就是神的话、福音、神的道。当我们去思想这个世界，我们希望选择一个贤能的政府，一个行在正道的政府，即使你做到，但他是在位，但他不是永远都在位，下一任政府可以推翻你所有所支持的人，会等于今天 Trump 有一个行政指令，将所有以前支持的同性那些性别、啊、那些样东西全部要取消。但当你想想下一任的政府可以将他的行政指令又再翻回转头，是永无止境。如果人要是这样的时候，你是没办法，是什么能够改变人呢？是只有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当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或者使徒他们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不是靠政治的力量来到改革的社会那个道德，是靠全福音。唯有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当人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社会道德文化才会得到改变。这个是我们去思想的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人的强求和神的任凭。这里提到，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跟住就讲到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嗱，呢度讲紧乜嘢咧？就系撒母耳去警告百姓，当你哋一定要去立王嘅话咧，你会面对乜乜乜乜。然后跟住第十八节就系啱啱我哋所读嘅呢度。就有结论，那到有一日，你们必定会因为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你知道自己做错，但耶和华不会应允你们。但是当时百姓即使听完之后，他们都是仍然充耳不闻，他们定义一定要立一个王。所以上帝就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为他们立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会这么顺摊顺应这班百姓的要求，让这个民主让这个君主制度发生的呢？为什么神明知他们走入那个的跌落那个的坑渠，神为什么不够去制止他们呢？ 神点解系咪神不作为呢？喺呢度里面咧，我哋去思想一样咧，就系神唔系唔作为，而系圣经用一个字就系神系任凭他们。罗马书第一章，喺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到，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当神，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我哋当我睇翻历史嘅时候，以色列人佢哋唔肯听神嘅说话，神讲俾佢听喺呢度里面讲到有啲咩问题咧？当你立咗王之后，你征召嗰啲年轻人要当军，年轻人要奔在王嘅车前，强迫百姓做劳工，将你最好嘅田地同埋葡萄园都俾晒王，将你嘅财产嘅十分之一都要俾王，诸如此类。但当我哋读翻历史嘅时候，全部嘅事都应验喺佢哋嘅身上。当我哋睇翻以色列嘅历史，后来佢哋以色列嘅王国两代之后就分为南北两国，经过19至20个王嘅统治之后，跟住就亡，先后亡国，后来佢哋就被掳流亡到海外。他们为自己所做的那个决定付出很沉重的代价。这些一早在撒母耳一早已经说了给他们听。没错，神任凭他们，但神的任凭是一个审判。所以有人用一句说话，上帝最终的审判就是让恶人仍旧作恶。你哋中意咁样咩？你由让你哋去做，跟住你就自食其果嘅时候，你哋就知道嗰件系一件恶事。但系当我哋睇翻今日嘅时代，上帝容许咁多啲道德沦亡、咁多混乱不堪嘅事，神任凭呢啲事发生，系一定有神嘅心意。这个是一个审判，但当我们看到神的任凭，不是神不理的，神的任凭是讲到给我们听，上帝是 in charge， 上帝是仍旧，特别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神是在当中，神是管理着一切。神的任凭不是神放弃了人，而是让人透过自食其果之后，他们有机会回到上帝那里，正如在主耶稣的浪子的比喻一样，那个浪子的父亲任凭他，你喜欢分家产给你，我都没办法管到。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做错，他才懂得回头。这个都是今天上帝在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里面，神要做的一样，神任凭我们去发生这些事。我们最第四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关于祈祷。撒母耳不仅是一位的最后的士师，也都不是仅是以色列的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其实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撒母耳有很多的处理事情，一样就是不断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看政治呢，是跟我们的属灵祈祷是分开的。有时我们不懂怎样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而撒母耳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怎样去祷告。当外敌来到威胁的时候，撒母耳就在第七章第五节，你们全体以色列人到米士巴来，我会为你们向耶和华祈求。当国家面对经济危机，国家面对江旱，国家面对敌人的威胁，识不识得去到面前去祷告，这个第一样东西。第七章第六节讲到，撒母耳听到他们要求立一个王治理他们，经文讲心中不悦，他是很不喜欢，但是一样东西就向耶和华祷告。当你有时遇到一些的政治的意义同你不合的，你即刻冲口而出就驳的， 但在我们搏之前，有没有学习祈祷？撒母耳去放下自己的成见，寻求神的指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们懂不懂得这样去祷告？第三方面，撒母耳他是劝人悔改赦罪饶恕。你们都知道收割麦子的时候不会下雨，现在我要向耶和华祷告，求他打雷降雨，好让你们知道你们要立你们求王在耶和华眼中是多么大的罪。于是撒母耳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便在当天打雷降雨，民众非常害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今日我们祷告不只是求国泰民安，求经济繁荣，求我们的国家的福祉，但一样东西就是能求上帝来到使人悔改，在这个国家里面让我们能够改变人的心归向耶和华。这个就是撒母耳的祷告。然后最跟住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二十三节，至于我会不断为你们祈祷，免得我得罪耶和华。十五章第三节，当时撒母耳警告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到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我们去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我们不只是为我们支持那个的那些的领政治的政党或者那些人祷告，都为那些跟我们立场不同的人，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撒母耳记上发生在三千年前的事，都成为今日我们很多的提醒，让我们看到今天的政治不是只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一个属灵的争战。我们要靠祷告来到成就神的旨意。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多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有机会透过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去思想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和昔日撒母耳的时代都很多地方相似，让我们无论在什么的政治的环境底下，让我们的眼目是看到主你是为王，唯独你是我们的王，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我们中间有不同的政治的立场，政治的看法，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成见都要放低，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主，我为到澳洲祷告，为到今次的大选的结果祷告，无论这个结果是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我们都要学习好像撒母耳的祈祷。主啊，我们是不如，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让主你在这件事里面成就你的美意，让澳洲这个社会当我们还有自由还有民主的时候，我们要珍惜，亦都去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去知道这个世界充满着迷惑，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话语来到得到释放。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